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来思想约翰福音第二章的话。我们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使我们借着经上的话，从你那里得引导得看见，眷顾我们的心，引导我们，使得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第二章十二节开始，我要把第二章先读完，我先读。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户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万人用
着推荐这样。好，我们来看耶稣在行了头一件神迹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跟门徒都回到加百农，在那边在那边，然后到逾越节的时候，这应该是耶稣第一次上这个就是后来带门徒第一次上圣殿去。在这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呢，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个店呢是指外店，圣殿有外店跟里面的店，那这些牛羊鸽子这些都是在外店这边要处理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卖牛羊鸽子会兑换银钱因为以色列人如果要从家里把牛羊赶到圣殿来献祭的话，那路途蛮远的，对有些人那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规定，如果你真的很远的话，你可以到那边再买。但是这个部分呢我以前跟你们交通的，上帝要人把牛羊带到圣殿来献祭是有用心的，因为一个人到圣殿来献祭最重要的是献祭的心。所以他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来见上帝的时候，献祭的心是一个全然感恩的心，倚靠的心。所以他开始选牛羊的时候，除了照上帝的规定以外，他还要找那个最好的没有残疾的。然后呢以前也没有 卡车可以运，所以要慢慢赶那如果你要赶三天的路程，那你要很谨慎，因为牛羊在过程当中如果瘸掉了受伤了等等，这牛羊就怎样不能献了，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来提醒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心，来到上帝面前预备的心。然后呢但是犹太人呢就想可以用买的其实买是给那个很远的地方的人才可以买可是他们就走什么？走捷径，走捷径，就反正我来这里买就好，买就好。好，第二个是鸽子，鸽子是给穷人，鸽子跟斑鸠，斑鸠也可以，就是这两样是给穷人。如果你家里实在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这个财产，就是没有牛羊，以前的游牧农业时代。你没有什么财产，所以你献不起牛也献不起羊，那你怎么办？上帝说你可以用鸽子或斑鸠取代， 像耶稣啊，第八天献割礼，他要献祭的时候，他妈妈就献不起牛羊，所以就用什么？用除斑鸠、鸽子啊，献这些啊来取代。所以他们那边就有人在卖啊。第二个是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啊？是因为罗马人使用的钱币跟圣殿的钱币不一样。那所以他们啊要到圣殿来献赎就把东西赎出来的时候要用银子，要照圣殿的秤所称的半色克勒银子，半色克勒银子，半色克勒银子呢差不多是六个月的工资，如果没记错应该六个月左右的工资。这个是赎什么？赎投生的。就是上帝要让人知道投生的是圣洁的，是归神的，是属神的。所以投生的呢你不能有，除非你把它赎回来，交了赎银，就是它好像是上帝的，但是你比如说你投生的孩子是上帝的，那你怎么办？你只要交把它赎出来，知道吗？赎出来。所以你要赎，还有一个是交税银。以色列人交照规定的话，圣殿要修，所以他们按照人丁要交税银，要奉献银钱给圣殿，所以他们就要去换钱。所以呢，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殿外有卖牛羊鸽子，有在那边换钱，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很嘈杂，对不对？而且破坏了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什么心。因为圣殿有一个特点，殿是祷告的殿，圣殿最重要的功能是祷告，所以圣殿要称作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敬拜也是祷告，敬拜也是祷告，献祭也是为了祷告。所以呢，祷告那就应当是一个比较上来说让人的心可以在当中庄严肃穆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吵杂，对不对？也不是一个做买卖，好像说上帝你要这个我就带这个来给你，那就错掉了。因为我刚才有跟大家分享，最重要是预备我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心没有预备好，你照上帝做的那个做，上帝是不喜悦的，不喜悦的。是我们要有心去做，有心去做，那有心去做才是蒙上帝喜悦的。但是他们却把敬拜上帝的地方那么呢祷告上帝的地方就变成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失去了那个祷告的心、敬拜的心，只想要有代价，知道吧？付什么代价？我用牛羊做代价，鸽子做代价，银钱做代价。所以一个人看到的是自己付的代价的时候，就不要想从神那边得什么，因为那个是交换条件，交换条件。所以一个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来祷告的时候，不是交换条件，不是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你看我这么样用心来敬拜你，所以你就怎样你就要对我好一点，我这么样用心来奉献给你，你就要对我好一点。这个就是这个是做买卖。那么做买卖的心态是撒旦看不起人的地方，撒旦看不起人的地方，而且撒旦也用这个来指控人。所以撒旦用这个来指控耶伯，上帝说耶伯这个人是行为正直，远离恶事，对不对？那撒旦说什么？撒旦跟上帝说，因为你对他好啊，你对他好，他当然就敬拜你啊，你对他好，他当然就对你好啊。这就是做买卖，做买卖交换。那么上帝就让耶伯受苦，就是说好，那你去攻击他吧，你去攻击他，攻击到耶伯觉得不是，是不是做买卖，是不是跟上帝交换条件。所以耶伯受苦呢是一个上帝在当中给我们看见的。 啊，如果我们继续用做买卖的心，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喜悦，相对的我们落在撒旦的捆绑里面，指控里面，那就失去了、信仰的意义。所以这一个上帝要帮助人的心，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心是什么？甚至体会我们居然可以这样做，来蒙上帝的怜悯，那这是上帝实在恩待我们，实在恩待我们。所以预备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要紧的。好，所以从这个圣殿里面，我们基督徒要得到一些领受。第一个，我们的心来见上帝要预备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能跟上帝用做买卖的心，不能说上帝我跟你做这样子，所以你就要回应我那样子，我跟你摆上这么多，你就应该对我更好一点，不是这样，都是上帝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也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家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基督徒强调家是一体的，一体的夫妻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跟在夫妻当中，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也不是用那种交换条件生活。如果用交换条件生活这个家，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可惜，对不对？因为就是在那边看你做多少我做多少，那你就活在那种什么比较当中，这不是一体，不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呢，你的，我常用跟你们交通，就左手跟右手不会比较谁做得多，对不对？你做事情，你的左手跟右手如果天天在那边比较谁做得多，你会怎样？ 你右手要去拿 要拿的时候，右手我不要，每次都是我，那你会怎样？那你就难过了，对不对？因为表示这个手不属于你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是属于你的手，它是很自然而然，就是它就会愿意去做，而且不会计较的，对不对？手酸了它放下来，另外一个手需要它就要去帮忙。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一体的观念，一体的观念。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殿，神的殿，所以我们在神的殿当中也不是做买卖，不是在那边想象我付出多少我得着多少，不是，我们都是从一个来从神那边得怜悯，来从那里得到上帝恩典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上帝既然给我这个身体，让我可以在这个身体中存活，我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感谢神，因为我们有，你看得见，你要感谢神。我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说：“哎呀，我最近眼睛不好了，快要看不见了，对不对？”你咬得动东西，你也要感谢神，知道吗？因为也有很多人怎样？咬不动，咬不动。我那一天碰到有一个弟兄呢，他因为癌症嘴腔口腔开过刀以后，他吃东西是没有味道的，又没有口水。你想想看，就这两样会怎样？所以你每一次吃东西，你觉得好吃。只要有感觉都是很感恩的，是知道的，因为你可以 感受到、可以感受到，你可以吞，很顺利的吞。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人感恩，为我们的家感恩，为我们的可以有弟兄姐妹感恩。所以我们回到经文上来，耶稣不要我们在当中用买卖的心来跟上帝做互动，也不要用买卖的心跟人做互动，因为这样破坏关系，而且让关系不美， 不美。好，所以当耶稣说第十七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诗篇六十九篇的话。诗篇六十九篇是一个预言，就是他后来看见上帝的殿啊有这些不好的事，所以他心里非常焦急，非常焦急。那么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你的殿本来是我父的殿，我父的殿。但是耶稣在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最后进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我的殿。你要知道耶稣用词 很仔细哦。一开始他说我父的殿，到第二次再洁净圣殿就说我的殿，他就讲我的殿。所以第十八节犹太人问他说，你做这个事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因为犹太人认为耶稣把这些兑换银钱的人牛羊换牛羊鸽子人都赶出去，好像他破坏上帝的殿，对不对？他说，哎，你既然破坏上帝的殿，你还凭什么靠上帝行神迹给我们看？他们是这样指控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件事，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个殿是46年盖的，你三天就可以盖起来吗？21节，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讲起来，耶稣说过这个话，三天要盖起他的什么圣殿。好，所以门徒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看神迹，不是这个殿的神迹，这个殿是人手造的殿，这个殿呢已经盖46年。在20节，这殿是40年才造成。其实他的意思说，这个殿已经造了46年。你知道，以色列人在罗马人的管辖底下，罗马人为了管这个犹太人呢，就派一个以东人希律的去当王，然后管这个宗教的事。那以东这个希律人呢，希律王呢，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做这个事，就开始盖什么圣殿。可圣殿已经盖好了，他就盖什么旁边，知道吧？把旁边越盖越雄伟，然后就一直盖，一直盖，已经盖了46年了，知道吧？到耶稣这个时候，这个殿已经盖46年，知道吗？那耶稣说，这个殿你把它拆毁，三天我就要重建。那门徒晓得了，耶稣死而复活，第三天怎样复活，就表示什么？有一个殿是以耶稣的生命，以耶稣的身体所做的殿，那个才是真正上帝要的殿。好，这个殿呢，耶稣讲话的时候其实也讲得很仔细，可是呢他们没有听到。耶稣讲到你们拆毁这殿，跟这个16节这个14节看见殿里我们中文这两个字都翻殿是没有错，可是指的地方不一样。14节指的殿是外院，外面的殿。19节的殿是圣所，知道吧？殿不是到最核心有个圣所，里面有至圣所，对不对？耶稣说那个圣所，那个圣所，至圣的地方，要见上帝的地方。他说你们这个已经被你们拆毁了，将来我三天要把它盖起来，知道吧？好，那我们基督徒就知道了意思是什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原来靠着人的手造的这个外看得见的圣殿见不到上帝，因为中间有幔子，对不对？但是耶稣盖出来的这个殿，用他自己的身体做道路，我们可以见什么？见神。所以门徒就想起这个话，耶稣的话是什么？就是这个殿只是一个象征性、预表性的殿，预表性的殿。但是将来有真真实实的殿， 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可以去见上帝的那个殿，是在耶稣的什么身体里。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再来看圣殿就不一样了哦，不一样。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耶稣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我们的家不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见什么？上帝。教会不一样，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见什么？上帝。所以重点是什么？耶稣要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耶稣怎么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要三天后怎样复活？因为耶稣一定要复活，我们才会，他才可以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耶稣如果不从死里复活，耶稣只能在外面看得见的耶稣，不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住在里面的耶稣。好，这个是第十五章以后我会跟你们讲。好，所以犹太人说这个殿已经盖46年了，你凭什么？这耶稣讲的就以他的身体为殿，知道吧？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在他的里面来见上帝。所以他复活以后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所以以色列人一直看这个圣殿，看人看到的雄伟，知道吧？但你无论盖多大的殿，让我这样说，其他人也可以盖更大的殿，知道吧？其他宗教也可以盖更大的殿，了解吧？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象征性，但人却以色列人很可惜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好，这样就引申到后面这个要紧的话，信仰也是，信仰最重要就是信心。信心呢到底信是什么？23节，耶路撒冷，耶稣在那里过逾越节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神迹，神迹就是记号，就是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的记号，所以很多人看见了就信了他的名，你知道吗？他们就相信了，对不对？好，这个是看 外在看得见的信，这个信不等于里面有信，知道吗？你外面看的信不等于你里面有信。好，我等一下解释这个外面跟里面的意思是什么。24节，他们信耶稣，相信耶稣的名，就他相信他是神差来的那一位。但是24节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他们，交托这个字原文就是信，就是你信我，耶稣说怎样，我不信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但是其实更要紧一点，你要问耶稣信吗？耶稣信你信吗？这才是我们要问的，知道吧？有些人说我信耶稣啊，那你可能就要问了，那你这样的生活耶稣信吗？信你信他吗？对不对？你说我信耶稣，但是你的生活是这个样子，行为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耶稣信吗？好，为什么我这样说？信换成信可以换交托，这个字换得不错，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如何。好，交托容易懂，信跟交托容易懂，知道吧？上次用的例子再用一次，如果今天这个你的这个包包里面放了100万现金，对不对？你背出去你会怎样？害怕，然后会怎样？
抱
着紧紧的，对不对？假如你是公司的会计，这个要花薪水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 你真的有什么急事要托人帮你看一下，你会脱水？
托凯克。
凯克托你的先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得过的人，知道吧？所以信跟交托一样，了解吧？信跟交托一样，就是你信这个人到底有多信，就看你敢给交托他什么，知道吗？如果这包包是空的， 假设它又看起来不太贵的话，那你交给谁？
李哥。
可以，就你，对，就你，你这个，哎，你，芳芳，你帮我看一下，无所谓，对不对？好，万一不见了也怎样？也算了，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意思，如果芳芳的小女儿，对不对？有人说，哎，我帮你抱一下，你给谁抱？你不会随便一个人就交给他抱，对不对？这个叫交托。所以交托这个字可以帮我们思想，到底我们信什么。你如果信耶稣，耶稣信不信你，意思是耶稣肯不肯把他自己交给你。你知道耶稣把自己交给你，意思贵不贵重？贵重哦。意思耶稣说你要信我，意思是你要信我，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怎样托给你。这是结婚，知道吗？你们结婚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你要找一个人嫁，你会说什么？你对不对？我每次结婚的时候，我都叫那个新娘的父亲呐、啊，带着新娘子走到前面，要把手交给新郎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新父亲讲，你可以讲几句话再交哈。你不要走到这边就交过去了。你有什么话、哦、要讲，你在那个时候讲，知道吧、哦、然后让这个你未来的女婿呢、啊、能够放在心上。其实父亲都讲什么话很奇特，我没有教他们，他们都讲什么？我把女儿交给你，你要好好的照顾她，你要好好的爱她，我把我的女儿怎样交给你，知道吧？是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我发现每个父亲几乎都是讲同样的话，几乎都讲同样的话，就是讲，知道吧？啊、哦，你应该让我信得过，你要让我信得过你，因为我要把我最爱的女儿怎样交给你，这叫做信。所以你用这个方式来思想，你信耶稣到底是什么信，就容易懂，不会太难懂，不会太难懂。所以一个人信耶稣是等于耶稣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那你怎么看待耶稣交给你的，对不对？好，家敏说我这个100万很重要、哦、你帮我保管一下，对不对？你怎么看待家敏交给你的这100万，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用这个来思想，因为信是这样，要看你领受的是什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福音是礼物，福音是什么礼物？上帝拿他自己儿子做礼物，叫福音，不是别的。上帝不拿别的做礼物，知道吧？没有其他礼物比他儿子更珍贵，对不对？上帝说我把我的儿子当礼物给你，交托给你，那你接受就是信，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说看见神迹信，耶稣说我不信。哦，讲白话一点说，我不信，我不相信你们相信我，知道吧？因为你们的信，就是用白话讲太浅，知道吧？太浅。哦，你讲白一点，你的孩子这次考试考最后一名，他说妈放心啦，下次我一定考第一名。你觉得怎么样？你说不信，妈，你怎么可以不信我？你很快就会衡量嘛，对不对？你很快就会衡量嘛，就说，你要叫我怎么信得过你，懂吧？你要叫我怎么信得过你，对不对？哦，不是你说的，人家就非得信你不可。哦，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耶稣真正的信是耶稣说我要把我自己给你，托给你。好，所以第二章你就看到为什么要洁净圣殿，为什么要赶除圣殿。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跟人的关系要建构的是上帝的殿，我们教会要建构上帝的殿，我们就很难体会耶稣那种信，知道吧？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身体上谨慎，在关系中谨慎，在教会中谨慎？因为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这些当中，他要把他自己托付给我，知道吗？好，再来呢，信是从哪里发出来？二十五节，信是人心所存的。你的心到底如何？记得这个心不是你认为的，是放在耶稣的光底下看的，你知道吗？我们人很容易自信，自以为信，高估自己，高估自己。再来要紧的是，你的心要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的面前。我们后面前面也讲过，彼得说：“主，我一定不会否认你，对不对？”这是彼得看自己的心，对不对？那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就过不了关，因为你的心放在耶稣的光中，是你就知道那个过不了关的。所以不要说我们很有信心，知道吧？我们只能求主怜悯。”要了解。好，所以第二章很要紧的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之后呢，他一开始先讲一个教训，先讲一个耶稣做的，然后就开始让我们深思到底我们的信仰是如何，我们信仰是如何。所以门徒呢就发现了一个要紧的事，当我们谈信的时候呢，如果耶稣没有从死而复活的话，我们的信都是还是很以自己为中心的信，一定要死，一定要死再复活，才有会有那个真实的信，一定要死，把它放在心上，知道吗？一定要知道靠自己是过不了关的，这叫做死，知道吧？就是死。我们基督徒是死而什么复活，一定是跟主同时。所以上帝有些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境底下，我们一直认为思想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直觉得怎么信不下去，信不过，跳不过那个信。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放下的。好，不过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后面就要告诉我们，人要从死先死才能活，因为我们要的是新的那个活的生命，而不是原来这个旧的必死的生命。好，我们停一下，第二章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那因为神知道我们坏，所以那我们也没有这么的交，不过我也没有那么的交托他，所以他愿意把他交给我。
愿意啊，因为后面就看到了，因为我们我说的，我们信他的人最后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死，因为常常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难处，所以我们会一直仰望他。所以耶稣不会说等我们做好了，没有，耶稣一直在陪我们走，这是要紧的。所以我刚才讲那些，记得耶稣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直在这当中去经历耶稣一直伴着我们走，带着我们走。虽然我们这样也做不好，那样可能也不满意，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一直走，那我们这个也挂心，那个也挂心，我们一直走。那反省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也没做得多好，还是继续走，我们就继续相信神就是。好，
主他耶稣他看到圣殿这样子，他就做一个动作这样子，当然他做的是这样子的动作，当然他所内衣是另外一个，可是在我们人，在我们人，比如说在人际关系当中，或者说一家人当中，就是有人就是那个，他就是把圣殿搞得乱七八糟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去拆吗？ 你就很想把它拆了啊，根本就把那个店就不要了，可以吗？我们是这样子吗？
有些时候我们会冒火。
对呀、啊，就是，而且就是说，今天耶稣已经做成这样，然后那这样子的话，那耶稣说他就不将自己交托他们，那就是说，假设今天一个关系当中，那有的人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就是却不信，这样不管怎样都是不信。然后那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就是说，那你不信就算了，我就跟你来往。
通常是这样，啊，我们还是要存一个盼望。是一个盼望，所以耶稣虽然拆了，他也没有离开他们，他会继续做工，对不对？所以我说这是第一次哦，后面还有。
可是那很难，对人来说很难。
对，是很难，因为耶稣到最后难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要让人知道，哦，就是说最后他只能为人死。所以通常我们基督徒比较难的是。啊，让对方没有看到这个点的时候，他还是活在自己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做法，安全的这个啊行动上。嗯、
可是，你想到其实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你还这个样子的话，那对于别人要怎么样？你不能拆，因为你已经没办法拆，因为拆了你也不懂。
我们在祷告，因为我也不太敢说，因为。即便到最后，上帝也给我们看到一些恩典嘛。你看吴安琪的爸爸，对不对？吴安琪最后发难说，爸爸又要去住院了。然后医生其实没有跟他爸爸讲，已经跟其他人讲，已经没有什么日子了。然后他就很难过，因为他为他爸爸祷告已经很久很久，可能有一二十年吧。对啊。然后我说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跟周姐去看他，啊，他也觉得没什么希望。可是谁知道那时候去看他，他爸爸就欣然答应，就欣然同意，愿意信主。你看看，所以他就觉得突然之间。好像一下子就全然改变了，所以我们交托给神。那这一次数字的爸爸也是，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感谢主，数字的爸爸移到一般病房了，我们感谢主。所以，然后安琪的妈妈因为爸爸的事情之后，她也很快啊，也很快信主，算是相当快。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他信基督教或者想来信耶稣，他都有带想有一个目的，他都会譬如说我希望我信了之后，我可以
事业顺遂，
对，或者是老公变好，或者挽救婚姻，或者小孩变好，就很多。或改掉吸毒习惯之类的，就是他们去信基督教，他们很多一开始真的都是有一个目的哦，其实包括也是，然后但是在这当中，如果说要就是协助他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目的不一定会达成嘛，有时候会达成，有时候不会嘛。那他没达成的时候，他就很守律法。
通常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就是让他知道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最主要的是，这些人都有劳苦重担，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他来到主的面前是得安息的。那得安息呢，下一句话蛮重要的，耶稣说我跟你同负那个轭，所以表示那个难处有没有挪开？没有，只是耶稣跟你怎样一起面对。所以我们不要弄错掉，有些难处耶稣可以把它挪开，比如说有些人的疾病或痛苦，对不对？有些难处是短暂时间挪不开的， 为了真正的拯救一个人，帮助一个人，那是要一起去扛那个担子。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姐妹，我从来没有怀疑她爱主的心，因为她真的很爱主。可是呢，她先生是没有信主的，然后就等于是让她妹生活很糟。那你刚刚讲说耶稣跟我们同父一轭嘛，可是她那个圣经有讲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就是她跟她先生的关系已经面临到她想要离婚了。那他先生是没有信主的，而且是很坚定的那种不信主。然后我那个好朋友他就会，他就真的是很守耶稣所吩咐的，他就是真的，就是他不知道他的心怎么样啊，因为信是人心所存的嘛，所以他心里所存的其实我不知道，但我光是看他所有的行为。他什么律例典章什么那个他都很熟，而且他很遵守。但是问题是他又痛苦到已经可能就是要忧郁症了，要吃药了。然后他现在他很想离婚了，就是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他已经忍了很久。
对，因为人一般来说的话，让我这样说。我刚才有讲一个，我们要死而什么？对，死是什么？死是没有感觉，知道吗？
没有感觉。
死是没有感觉，对不对？
死不会痛苦。
死不会有痛苦，对不对？死没有感觉，死没有自己的力量。
可是我也不能跟他说你要对你老公。
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他要对他自己靠自己没有感觉，他现在还在靠自己，
所以他还很痛苦。其实他还在靠自己，
其实人都是靠自己所以很痛苦，知道。但是你说你不要靠自己了，他听不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为人祷告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是一个道理，交托给神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生命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能不能到有一天他觉得这个担子放得下，知道这个担子放不下，因为这担子在他心上，对不对？他什么时候可以抛给上帝，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说用我们的白话讲，就是他要死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有一天说好了，我就给你压扁好了，那他就死掉了。那或许他这个时候他重新，他会有突然一个改变，哪一个是他要真正去走去做的。我说外界的事实可能没有改变，可是他的心会不再一样，但我们不能够用知识取代这个，知道吗？因为这不是知识，知道吗？这不是知识。
刚刚你有讲的 case 啊，有些人就会说，哦，好吧，你就这样子，我就，比如说我一般都会想着末世嘛，哈，就是你说人家比如说碰到一个人很糟糕，你就是左耳进右耳出这样。那刚牧师讲说没感觉嘛，那没感觉是怎样？没感觉是这样不叫没感觉，对不对？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或是你做什么我都不干涉你，我虽然看着，但是我就好随便你，这样还是叫有感觉，对不对？
有感觉。即使什么时候没有感觉，就是你可以很无条件的去爱他，就是说我还是会很用心的爱你，但你的反应是如何，对我已经不构成那个压力跟伤害，不容易哦。但不行啊，因为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两件要紧的事，一个是同死，一个是同活，对不对？我现在只是讲到同死而已，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不是为我们死，就是一种为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伤，其实 是一个是一个感受，是耶稣都有这样的感受，哦，那这个是不容易的。感受到那个住在里面的耶稣也是这样感受，这是死，啊，活是他怎么样带我们继续在这个盼望的路上往前行。所以啊，我们人还是在世界的当中，所以我们还是要适时去面对，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可以在耶稣里安稳？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蛮危险的地方，就是如果跟他讲说没感觉，或者是那个他会，因为我有听过有一个例子，他现在就是甚至带女朋友都回家了，然后被他撞见，他还是冷冷的没感觉，因为。他就是
哦，那个不是，那不叫没感觉，那个是那个是没有智慧。
他是知道他先生故意气他的，
对
啊，然后他就是故，就是他还跟人说金房子要脱鞋，就类似这样。
这个没有智慧，你知道我要跟你们提的啊，因为圣经为什么写这么多？因为一个属神的人。啊，真正的信心会带来属天的智慧跟见识，两样东西，哦，智慧跟什么？见识，知道吗？嗯，所以没有那么样，就是你有属天的智慧跟见识，知道吗？
就他们会就觉得说，那我就视而不见，当他空气什么什
么。啊，这不行，这样不行，那不行，那是没有智慧。你一定要有智慧，有见识。
所以这样的智慧跟见识要说什么干什么？
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上帝求，知道吧？你要为他求，求他有智慧，有见识，知道吧？嗯，因为从天上来的智慧，哦，才能够让人的恶去责备人，知道吗？了解吗？而不是你去责备他。懂这个意思吗？比如说这个人做坏的，做错的，我去责备他，对不对？他不听，但是他自己责备自己呢？他没有办法，这叫属天的智慧，知道吧？就是你做出一些智慧，有见识的行动，然后智慧是你可以让他能够活在一个智者里面，不是你去责备他。我说那个是没有效的。知道吧？要他自己觉得自己要改，要变，要不能这样，这个是不容易，因为这是上帝给的智慧。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讲信心，信心要带来的智慧，智慧跟见识，见识还是要见识，你要知道怎么做，怎么做，所以这些都不太能教，知道吧？因为当下的情境你不能取代他，他的角色你也不能取代他，所以你不能在那个时空下取代他，所以他只能怎样？从上帝那里得引导，从神那里得引导，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为他们祷告。那什么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智慧，给他一个见识，给他一个路在当中走？
那他如果用圣经那个经文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然后说他要离婚，那我怎么说？
你跟他说，因为离婚圣经讲的，啊，如果不信的一方已经破坏这个约定的话，那你自己要思考，你要不要走这个约定？那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不是说离婚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只是一个起点，后面还有很多要走，是吧？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受苦难的弟兄姐妹有智慧，知道后面的路怎么走，因为他要想好怎么面对他，然后知道自己所做这个抉择后面，啊，继续要坚持想好会比较好，因为后面都有路要走。有些人说你不可以离婚，啊，不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后面还有路要走啊，对不对？怎么走？哦，他想离婚，想离婚，后面还是有路要走啊，那怎么走？所以我们都不能取代，但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祷告，也帮他们思想。哦，那不是给他们说 你就是要这样做，因为记得路不是我们走，是他要走，但主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怜悯人的心，因为他们都很痛苦，所以我们需要怜悯他们，给我们智慧。
他已经痛苦到我都觉得体会很痛了，因为而且他圣经比我熟，他还跟我讲那个信与不信的不相害不要同意，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他可以这样子直接背出来给我听，然后我就想说，对，那这样子我要怎么？
所以你要祷告，求上帝把智慧的话给，因为他引用的这些都是公义的经文，没有慈爱，但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他的心在受苦当中，知道吧？所以一定要跟神祷告，求上帝把那个智慧的话给我。我们不帮弟兄姐妹啊框，因为一框就很难过，因为他路不在。我一直强调，受苦的人要记得，路是他们正在走，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在旁边啊支持他们，这是要紧。好，那我们来读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读1-21节，我们继续读。
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救世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别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不可能重生了，岂能再见我父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或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下降世，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凡作恶的便更恨光，从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用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我们来读这，我们来思想这一段哈，这一段。那这一段经文呢，继续的要来思想，要来思想耶稣怎么样能够显明人心里所存的，然后呢，他不需要人哪来见证，虽然前面有讲施洗约翰给他的见证，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讲不是说他不需要人见证，而是说人不需要为自己作证，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这里接下来就要讲人心里所存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得信他不可，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这一段要提的。所以我刚才提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除了信他以外没有路可走， 这个是人 一般来讲还没有信的人一直引以为怀，就是说一直耿耿于怀的，说你为什么要信他？然后没有其他宗教可以信吗？对不对？为什么只有这条路？然后没有其他路可走吗？是不是人都会说这个？好，所以这个是对犹太人讲哦。那犹太人跟我们更不一样，对不对？犹太人是一开始神拣选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然后后来神给带他们出埃及，摩西给他们律法，又给他们神的殿，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会认为说，我们认识上帝是对的，对的，我们是认识上帝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祷告，我们也知道献祭，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所以我们这一群是有盼望、有希望的人啊，对不对？如果说有得救的事，那我们犹太人是属于什么？得救的，对不对？可是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得救不是因为上帝给他们律法，不是因为上帝带他们的祖宗，不是因为上帝给他们圣殿，不是上帝给他们这些要该做的事，或者希望叫他们照着做的事而已。其实做这些的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而来，那个目的是什么？要他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神的儿子，这样知道吗？就是上帝为犹太人做的一切的事情，只为了一件事情，简单讲就是为了福音，就是为了让犹太人做了这些预备以后，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需要信耶稣，信上帝的儿子，而不是靠我们原来的这些做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得救，知道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就会马上问为什么，不是只有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对不对？非犹太人会问的是说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犹太人也同样问同样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他们也要问同样的话，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原来的这样做的也都照上帝吩咐的啊？那我们这些非犹太人还没有上帝的吩咐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章。来问耶稣的这一个人啊，这个人啊，非常的可以有代表性，知道吗？第一个，他是法利赛的。法利赛这个字就是分别为圣的意，分别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当中有一些犹太人，他又自认为比犹太人更怎样，忠于上帝。所以他们说我们是一群把自己从犹太人当中分别出来给上帝的人，所以这些人叫什么？法利赛人。所以他们不是一般的普通犹太人，他们是说上帝你怎么吩咐我们怎样，用人的话讲我加倍做到，知道吧？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我就是更用心的去照你的话做，照你的话做。好，所以第一个他是犹法利赛人，所以读圣经他要比别人怎样，读得多，对不对？背圣经也要背得多，进食也要进食得多，奉献也都要面面俱到，祷告别人呢可能一年进食几次，他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他的行为一定让你看到是没有可责备的，就是学校里面如果是学生的话，不是好学生是什么？模范生，模范生比好学生更好，就是法利赛。好，这个叫尼哥底母，就尼哥德母，他是犹太人的官，知道吧？官代表他是犹太人的公会当中的最高级的那一员，那一个公会里面的代表人物，知道吧？好，所以你看这个人，再来这个人又跟耶稣讲第四节，人已经老了，知道吧？表示这个人怎样，见识经验各方面都什么，很丰富了。好，所以你从身份地位知识经历各方面这一个人去想，这个人在犹太人当中照理说他应当是什么，蒙拯救的人，对不对？好，可是他来问耶稣讲第一句话夜里来见耶稣，白天为什么不来？但有很多解释，那我们不用管他，知道吧？反正他夜里来见耶稣，这很不简单的事，因为他是一个长辈，也有知识，也有学问， 又有地位，来问一个木匠来的，知道吗？耶稣是什么？木匠，从加利利拿撒勒来的，那个是一个什么？默默稳稳的啊，不出伟人的地方，知道吧？哦，在古代啊，这个尼哥尼姆算是不错的哈，还肯去见耶稣哈。那这耶稣是拉比，是老师，老师是他们给人的一个尊称。你看，一个长者来对一个年轻人说老师哈，他是一个教导人的，知道吧？耶稣跟他讲啊，哦，你是犹太人的先生，有没有？第十节，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有没有？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你想想看，这个以色列人认为的老师来找什么？找耶稣当老师。所以我说他的心已经不简单了，不简单。那为什么会让他肯做这个事？因为他的问话，后面的问话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就是要问怎么样可以进上帝的国，可以进神的国。犹太人做这一切的目的，他们知道 做这一切上帝所吩咐的事，目的只有一个，我将来能不能进上帝的国，知道？ 我上帝选召我做他的百姓，但我能不能进他的国？好，所以第二节他就来问耶稣说，啊，我们知道你呢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你来做教导，啊，也就是说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跟你，知道吧？要记得以前是师徒的关系，哦，你称一个人的老师就是你要怎样照着他的话被他带着走，对不对？好，因为呢你行过了很多神迹，如果上帝不跟你同在，这些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尼哥底母呢肯定耶稣的身份，也确认他切实的认定说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如果你从上帝那里来，那我来问你就对了，因为你可以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进上帝的国，对不对？哦，好，那你不会去问一个人，啊，这个人没有从上帝的国那里来，有上帝的国怎么去，因为他也不知道，哦，所以尼哥底母觉得这样很合理来问耶稣。可耶稣呢，啊，直接就指明了你的需要是什么，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第一个，耶稣讲你要重生，我实实在在的跟你讲，实实在在通常是在对付人里面的坚持，知道吗？你里面的坚持，我上耶稣说我要对你讲的话要超过你里面的坚持。有些人说我这样想是对的，对不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什么，我不去反驳你的坚持，但我要告诉你上面的是什么，在上面的是什么。好，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你做了坚持，我没有要去厘清这些坚持，我也没有要去，讲你这些，持守是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更要紧的是什么？更真实要紧的是什么？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好了，这个观念呢，尼哥底母突然之间发现耶稣讲的话跟他以前领受的不太一样。你要见上帝的国，对不对？要见上帝的国，你就要再生一遍，重生就是再生一遍。那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是什么？我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守上帝的律法，怎么样照着遵行，对不对？所以你看人的想法都是我怎么样做。那耶稣突然告诉他们说，你不是怎么样做，你要怎样再生一遍。好，再生一遍，你要重新再生一遍。那尼哥底母知道耶稣讲的意思不是你重活一遍，不一样哦。重活是什么？重活是你以前做的那些都不对，那我现在告诉你怎么生活，这叫重活，知道吧？了解吗？其实很多宗教告诉人是重活，你以前这样生活，现在不要这样生活，你要怎样怎样生活，知道吗？ 基督徒不是讲这个，我们是讲什么？重生。你要重生，不是重活，因为重活你的生命没有变，知道吗？重生是你的生命要怎样改变，你有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这一段话呢，你要重生，你要重新生一遍，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重活。所以现在的人对一个人通常讲异火重生，是这个人重活，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讲重生，新生命，新生命。好，那你才能够见到上帝的果是什么。好，那尼哥底母就回答很清楚，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生一遍？所以他不懂再生一遍是什么，是不是我进母腹妈妈的肚子再出来，其实妈妈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对不对？那我怎么样再回到妈妈的母腹再给她生一遍？其实他的话就表明了一个 很确实的一个，就是说那不可能的事啊，不可能的事嘛，我现在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叫我重生？重生。好，第五节，耶稣又实实在在地告诉他，我说过了，你的想法耶稣没有去反驳，也不只是告诉我们，更要紧的 更在上面的啊，从是什么、啊、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从水跟圣灵生，然后你就可以进神的国，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耶稣跟他讲得更清楚、啊、其实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啊，在以色列人的表达上都是同一件事，知道吧、啊、因为以色列人前面都用看，他们说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知道吧？以色列人看见跟见这些都是可以当作同义字来想、哦、对他们来讲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你要得到上帝的国，你要重生，你从水跟圣灵生，你就可以得着上帝的国，你就可以得到，你不仅可以见的，可以经历他，你可以进入他。好，那耶稣没有再给他问，耶稣直接解释，知道吧、哦、你要从水跟圣灵生，那耶稣就告诉他有两种生命，一种生命是从肉身生的，一种生命是从神灵生的。所以耶稣就讲清楚了，如果你是肉身生的还是肉身的生命，所以肉身的生命无论你怎么活还是肉身的什么生命，这就我讲不是重活，知道吧？不是重活，了解吗？哦、我们世界上的人只能告诉一些、做错的人说、啊、你要重新做人，知道吧？我们只能告诉人重活，我们没有办法给人重生，没有办法给人新的生命，因为肉身生的还是什么肉身、哦、没有办法改变人里面那个生命、哦、我们只能告诉他你可以换个方式活、哦、这个我们可以鼓励人这样做，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你要从灵生，从圣灵生的才是灵，灵才是有永恒性的，才是到永远的。所以耶稣就说你一定要从灵生，水跟灵、啊、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从水再从灵生、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先解释一下，水我们比较清楚，对不对？我们是、从水里面受了洗，对不对？然后在圣灵里洗入基督的身体、哦、我们都知道这个从水跟圣灵是什么、哦、所以那后面就直接讲就是从灵生。然后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习惯，怎么会有这个事，老了还有这个事吗、哦、所以表示说跟年纪无关，知道吗、哦、你不要以为奇怪，这跟年纪无关。那耶稣说你不会晓得的，但你可以体会到，就像风一样，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可以听到声音，你可以看到那个现象、哦、但你不太知道，你不知道它，但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体会到，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表示说我们基督徒会从灵生，我已经从灵生的人呢，我们可以经历到灵生的事实，知道吗？那灵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 但是灵做出来的我们可以经历到。 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两个要紧的区别，一个就是从肉身生的肉身，这个保罗在讲律的时候，生命的律，生命的法则的时候，这个叫做肢体的律，肢体就肉身生命的律，灵的律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第七章跟第八章讲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肉身活，我们就活在肉身的律下面，如果我们用灵在灵里面，我们就不在肉身的律底下，我们就活在灵的律底下。所以为什么活在灵的律底下，你才可以见神的国，才可以进神的国，在肉身是不能的。好，这个是关键。如果在肉身可以的话，那就没有说非信耶稣不可，知道吧？对不对？如果肉身也可以的话，那就不需要重生也可以，对不对？但如果需要重生才可以的话，那怎么样可以重生？后面就讲，你非得信耶稣，要不然不能重生。所以他是 有一个关键性在这里。所以尼哥底母就问耶稣，第九节，他说怎能有这样的事，怎能有这样的事。好，耶稣回答的里面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有意思的话，因为风跟灵在以色列人的用字里面是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风也就是气息，知道吧？我们有生命有气息，对不对？你为什么有这一口气还在，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在，那就代表他还怎样，还活着，对不对？其实气息、风、灵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么用这个来告诉人，那这个话对以色列人来讲，尼哥底母说怎么会有这个事？耶稣就告诉他，你是犹太以色列人的老师，你还不明白吗？这个是提醒尼哥底母一件要紧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在旧约讲过了，知道吧？只是他们没有懂。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上以西结书这是旧约，上帝已经跟他们讲过了，但是他们没有懂。三十六章，三十六章讲几个要紧的事，我来读，你们再重新看一遍。二十四节，耶稣说你是第几页？那个
961。
好，旧约的961。好，我来读三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几个要紧的是：第一个，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第二十九节，你们我必救你们。好，后面我就不念。好，上帝先告诉他们几个新生命的应许，看到没有？这个新生命怎么来？第一个，以色列你们归回以后会发生，知道吗？我把你们从各地带回来的时候要发生这个事。二十五节，你们先接受水的洗礼，水的洗礼让你们洁净。所以我们基督徒水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悔改是让我们洁净。然后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这是就灵的受洗，就是在灵里面归入基督，所以我们得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就是新的生命。所以尼哥底母不知道，原来这就是新的生命。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二十七节，可以听上帝的话。所以你看， 肉身的生命是听不了上帝的话，知道吧？只能想尽办法听或努力听。只有新的心、新的灵的生命，才能够照着上帝的话走。好，那我们就来看37章。那么以西结就实在是不懂这个话，知道吧？那37章就是一个例子，知道吗？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哦，你看以西结上去，然后耶和华借着他的灵把我带出去到一个平野，然后平原上充满的骸骨，骸骨就是什么？死人的骨头，对不对？都已经死干了。然后我从这四围经过，然后呢，平原的骸骨极多，而且极其枯干。极其枯干是什么？死很久了。他说，他圣灵就跟他讲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问这个话。然后他只能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我回答，照我的回答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嘛，对不对？哦，然后第四节他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说发预言，发预言就是宣告上帝的话，知道吧？然后说，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然后你听了以后，我就是气息，气息就是灵，知道吧？我刚才有讲风、气息、灵同一个字，灵就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你们就有新的皮、新的筋、新的肉、新的气息，你们就活了。好，第七节，他就照着上帝的话说预言，说上帝的宣告，宣告预言之后，响声地震，然后就看到这些骸骨上面有筋有肉有皮，还没有气息，对不对？然后第九节，主说你向他发预言。像风花预言，风就是灵，看到没有？我说主耶啊，说气息啊从四面而来，就风啊从四面而进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就进去了。第十节，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就变成极大的什么军队。十一节，主耶华对我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什么全家，这样知道吧？所以好，后面我不再读，后面还讲很多类似的话。好，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来。你看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讲，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你应该知道，因为这些话不是没有教过你们，对不对？以西结已经得到了，已经跟你们讲了。当然如果我们是以色列，我看我们也跟尼哥底母差不多五煞煞，知道吧？因为那些预言如果耶稣不来，实在看不懂，看不懂。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的，知道吧？肉身生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死的。为什么？因为对神的话没有反应，遵行不了，做不来，做不来。所以为什么要宣告上帝的福音？所以宣告上帝的福音，那么呢，进得来的人，要记得进得来哦。这些一进来的，你看灵一进来，他们就长筋、长肉、长皮，对不对？
嗯，
然后气息一吹入他们里面，他们就怎样，成了活的，就活起来了。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这个事情，哦，所以记得风、气息、灵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记得，哦，不是 重新活。好，讲完了，耶稣第十一节再跟他讲第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哦，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但你们却不领受。这是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哦，如果你不能信地上要发生天上的事，我告诉你天上的事你会不信。所以我们要，你要问进上帝的国，你要问怎么进，怎么得着，那你要先相信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来呼应天上的事，知道吧？那地上要发生的事就不是从地上人的观念去体会，要看上帝怎么说。所以以西结书就已经给我们讲了，你要先信得过上帝在地上要做的事，你才能够跟天上来连接。 所以耶稣就跟他讲，哦，你的心要能够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哦，所以啊，我想尼哥底母会很快的去思想他过去所熟读的圣经，因为以西结书也是他们很熟的先知书，哦，他就可以有机会去想耶稣用灵用风，哦，这些意念要告诉他的道理是什么啊，一个人要有一个从水跟圣灵，就讲得很清楚，你要有水的洁净，有新的心新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你才能够有神的话在你里面活出来啊，这就是天上，你就可以进神的国。好，所以耶稣就跟他讲关键在哪里，你要能够信，所以十二节讲的是信，那如何能信，哦，能信，那你就要相信那个从天下来的那一位，哦，所以为什么只能相信耶稣，因为没有一个从天降下的那一位能够带领我们回到天上去，知道吧，所以十三节讲得很特别，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所以只有一个愿意从天上下来的那一位人子才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天上去，哦，记得他能救在天表示什么，表示他啊不是一个使者，是吧，天使被拆下来就拆下来，对不对，而表示他是什么，就是前面讲他是从神出来的神，知道吧，所以一方面在地上，一方面还是在哪里，天上，所以这是一个超越的事，所以这个我们不用去想到底是什么事，意思就告诉我们除了这一位根源从太初就有的那一位，没有人可以救我们。好，这边就讲了几个要紧的事，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才可以，重生一定从水跟圣灵生，从水跟圣灵生需要依靠有一位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那一位。好，那么耶稣就给他一个例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多得永生，这个写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好，我们不翻了，我们复习一下就好。民数记二十一章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然后呢路不好走，他们就越走越抱怨，越走越抱怨，抱怨到一个地步，上帝就让他们知道，哦啊，就让一些火蛇就是有一种蛇咬到人了以后呢，你就像被火烧一样极其痛苦，哦，然后就死掉，哦，那火蛇进到他们中间以后，摩西就去跟上帝讲，求上帝，上帝就说那你就把那个蛇照那个蛇的形状，用铜去做一条像那个蛇的形状，然后把它怎样举起来，每一个被火蛇咬的人去看那个铜蛇，看了就好了。那摩西就做了，以色列人就照着做，那这件事情以色列人知道，但不知道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有几个关键，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是被火蛇咬伤的人，知道吧，被火蛇咬伤的人就活在痛苦到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代表我们原来的生命，我们原来的生命。然后再来讲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愿意替代我们的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的那一位，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就可以活了。好，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一件要紧的事，重生是从哪里来，从这里来。以色列人原来是一群跟随上帝的人走在旷野，对不对，结果他们被火蛇怎样咬伤，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路他们走不了，在旷野谁在他们当中， 神在他们当中，因为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帐幕在当中，约柜在当中，神跟着他们同走，他们走不了，走不了就会怎样？抱怨，抱怨，怀 不高兴，生气，不想走，这就是我们原来肉身的生命。我们要靠肉身的生命跟随上帝走，这是 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走不了，走不了我们就会抱怨，这是我们原来生命的本相，原来生命的本相。那有些人说 我可以啊，其实这个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本相是一个罪的本相，罪的本相，罪的本相就是我们一直在跟罪在那边做挣扎，所以我们一直有这个罪啊在当中要来辖制我们。那有人说我一定可以胜过罪，因为我的自制力很强，我的意志力很强，那这又是一个人对罪没有认识，知道吗？罪的力量权力从哪里来？从律法来。所以一个人的对这些知识有多大，我只能告诉你，罪在你身上就有多大的力量，了解吗？所以你越知道越多，其实那个力量就怎样？越大，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小孩子看起来很天真可爱？因为他知道的不多，知道吗？所以罪能够使力的不多，知道吗？等他越知道越多，罪在他身上可以使力就怎样？越多。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所以人的想法是什么？我越知道对的，我越知道对的，我就越来越会变好。这是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知道吗？其实不是，你越知道以后，罪在你里面的诠释力量就越来越大，知道吗？只是他在找机会而已，找机会让你呈现出来，只是找机会而已。但是人一般来讲，人会觉得，你看我这样做得很好，好，我们其实上帝如果恩待我们，就让我们知道。如果上帝不恩待我们，我们还是一直落在这个情境当中，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很有意思，上帝的恩典是什么？让你知道，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恩典。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让我们知道，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人祷告，让他能够认识主，是主啊，求你让他知道，因为他不知道，那你只要让他知道，但是不是讲道理让他知道，让他自己去体会，没有体会不行，因为他要自己责备自己，要从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提醒。特别对所以像我们做教育多的，然后行为又很好的人，记得哦，行为不好的人他很简单，知道吗？因为他自己行为不好，他就知道啊，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啊，你不要讲那些了，我都做不到。我们真的困难的不是这种的，这个困难是我行为比你们基督徒好，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好，我都是规规矩矩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比较难的是这个，求上帝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常觉得我跟大部分基督徒比起来我还可以，我不敢说我比每一个都好，我总觉得我还可以，知道吗？你说发脾气啊，我也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然后你说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觉得我还做得可以啊。所以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里面的我。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必须看见里面的问题。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但尼哥底母你很诚实，你知道你没有得到上帝的果，你没有进上帝的果，你觉得你离上帝的国还很远，你连看都没看到，对不对？好，这边我们就要来往下思想，之前我们就要思想尼哥底母为什么认为他没有， 这蛮有意思。你说尼哥底母，所以你看到没有，尼哥底母这个人就是说宗教的信，宗教性的行为他都做了，可是他真的还没有，为什么？他没讲，他没有讲，对不对？表示什么？表示他还知道自己生命中真正的难处有没有挪走？没有。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对不对？表示他做了这些以后，他知道自己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到底生命问题是什么？他没说，对不对？但他知道他没有，他知道他做了这一切以后，没有把握他可以进上帝的国。他做了这一切以后，他没有保证将来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嗯，你做得好，够。”他也没有把握，都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前面讲一个，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尼哥底母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上帝有没有跟我同在？对啊，上帝有没有跟你同在？上帝有没有跟你同在？所以基督徒反问自己的一个要紧的问题，让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就要问自己，耶稣有没有跟你同在？所以回到刚才你们说啊，有些人基督徒生命不太像样，对不对？其实他如果问这个问题，他就知道我这样的样子，耶稣跟我同在吗？对不对？我不是说你我要做到完美，知道吗？因为神是以什么虚心痛悔的人怎样同在，对不对？是上帝是跟谁同在？跟谦卑的人在一起。跟谁同在？跟那个愿意悔改的人在一起。跟谁同在？跟那个愿意听他话跟他走的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尼哥底母问这个问题是关键，知道吧？就我可以做很多上帝你吩咐的事，但我没有感受到你跟我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那耶稣就要告诉他，如果你要真的体会上帝跟你同在，其实尼哥底母讲的是对的，如果你有见上帝的果，那你应该跟上帝在一起，对不对？你有跟耶稣在一起，是不是？那你就知道你是属他的嘛，对不对？耶稣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耶稣讲你有新的心新的灵，所以你要重生。所以到这边耶稣就告诉他，你怎么让能够有神跟你同在？那你就要信上帝说的，不是你做的。这个铜蛇，摩西是照上帝的话做起来，对不对？我们只要怎样看就好，仰望他就好。仰望十五节就是信，就你接受上帝做的东西就好。所以十六节就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或者我们整个信仰的关键。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一个关键。这里上帝爱，上帝赐，那我们信，我们得，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如果上帝不给我们路走，其实我们是得不着永生，知道吗？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得永生？因为他爱我，爱我们。上帝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有永生？因为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因为我们信，我们信，所以我们不会灭亡，我们可以得。好，这几个字的关键呢，我们都要去思想。第一个是一种爱，什么样的爱？如果上帝爱我们，是什么样的爱？所以后面的保罗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配的，对不对？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这就是爱，知道吗？上帝的爱超越了我们的罪，超越了我们的软弱，超越了我们对他的抵挡，这是爱。所以我们 基督徒最困难的就是啊，可爱的来爱我们没什么问题，知道吗？哦，合理的我们来爱也没有问题，知道吗？哦，但是被得罪的时候还要爱他，不容易的。被抵挡的时候还要爱他，就怎样？很难的，对不对？该做的没做到，还要爱他，怎样？我们都很难，知道吧？三个层面，我们能爱一个软弱的，爱一个有罪的，爱一个抵挡我们。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爱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被摆在一个情境，啊，去反射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老跟你作对，啊，记得，啊，就是提醒我们，知道吗？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提醒，因为有提醒总比没提醒好，知道吗？好，所以神爱我们。第二个，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他独生子的意思就是啊，就是那一位把从他自己出来的那一位，而且把他自己完全的彰显出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讲说啊，上帝的独生子就讲的是从上帝出来跟上帝是完全的那一位赐给我们。这个是要紧的事，因为啊，上帝所能把他觉得最要紧最美好最完全的用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来彰显上帝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给我们，因为他已经给他最完全的，知道吧？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来到我面前，把你的你所爱的以撒，就是你独生的以撒，怎样献给我，知道吗？就是我把你的以撒拿走，你就有什么，你就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吗？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上帝就是我把我独生子给你。好，那么上帝做了这个事，所以耶稣来这件事情因为太重要，而且如果上帝不做预备的事，等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不认识他，所以整个旧约就是为了耶稣来做预备。那我们知道说我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所以读旧约是帮助我们知道，然后帮助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来，耶稣要做成的是什么。好，那后面我们看叫一切信他的，信，哦，信就是约翰福音强调的重点。这个信啊，有两个部分是要帮助我们基督徒的，这两个部分我们比较不容易从文字里面去看，哦，因为第一个部分这个信呢是持续的，持续性的信，持守信，持续信，就是你要信是一直信，哦，不是一时的信，不也不是一下的信，哦，就是一个连一个在那里，哦，一个持续性的信。第二个这个信呢是进入的信，进入进去里面的信，哦，进入的信。所以这个信呢啊，用关系来讲就是耶稣喜欢用连结，连结就是枝子连理葡萄树，用连结，知道吗？用连结，用合一，用连结，这个叫做信。所以我们的信比较是以自己为本位做思想，我信，我相信，我相信你，对不对？但是这个信不是，这个信是讲归属的，我属你，我属，归属，我给出去，知道吧？我对上帝有多少信，其实是看我给多少，知道吗？然后我才得多少，知道吧？我把我自己全然的给，因为上帝的儿子把自己全然的给我，知道吧？所以信是这样子意思，信是我全然的给，他也全然的什么给，这叫得永生，得永生。所以信一定是持续性的，一定是归属性的，联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我们圣经讲的信。那我所谓持续性的，为什么用持续性？就是我们不是说一直都信得很好，知道吗？我们也会有跌跌撞撞，对不对？可是我总是会回到那个根主的什么 连结上，或者我总是可以在各种的连情境当中去体会到他跟我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啊，上帝爱我们，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给他，归属于他，信靠他，然后那么我们就得着他所给我们的全部，那就是永生。所以得着他的儿子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生的观念，记得不是一般世人讲的就是永远活着，知道吧？我一直跟你们强调，不是这个永远活着，知道吧？我们人的永远活着是讲时间，我们讲的不是，是讲你有你我有神儿子的生命的那一种永远。好，那么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十七节告诉我，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为他不是要来审判我们，让我们被定罪，而是要来救我们，要我们救我们。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定，人不是要再定罪，人已经被定罪，知道吧？因为不信的人，也就不接受他，不归属于他，连结于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是一个人，人的罪已经定了，人的罪已经定了，知道吧？人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知道吗？所以罪已经定了。所以有些人说 我又没有犯罪，其实不是他有没有犯罪，他罪已经定了。什么时候定？在创世纪就定了，知道吧？上帝跟亚当讲，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那这句话为什么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独生子的名就是什么？道成了什么？肉身。道就是什么？上帝的话。上帝跟亚当讲话的时候就是独生子的名，知道吧？人一开始就不信上帝的话，你只要不信上帝的话，那结果就出来了，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就你跟上帝 永生是怎样隔绝，不是跟永生，你跟神独生子的生命是什么隔绝的。那我们现在是得回神儿子的生命，那亚当那时候是跟神儿子的生命是什么隔绝的，所以从亚当开始就隔绝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只能在肉身中延续，知道吗？你只能一代生一代，一代生一代，那生下来的孩子活个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怎样都死了。这只是肉身的活，灵我们就没办法活了，只能在当中慢慢的去延续它，等候它。所以啊，十六节到十八节啊，是就讲到啊，前面耶稣就回答尼哥底母的话以后，约翰就告诉我们啊，那么他是犹太的啊，我们先做一个这一个小节，好，下次再继续讲。记得犹太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律法，有圣殿，有一切的祭祀跟礼仪，对不对？上帝一切的话，他们，那我尼哥底母是最典型的代表性人物，他用心做，照着做，什么都做，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命，是什么？神同在。他没有感到上帝真的跟他同在，没有那个神同在的意思是神儿子的生命，知道吗？这一点我刚才没有讲，同在是什么？是 你今天跟上帝在一起是说是什么？是 你就是他的孩子，好像一个孩子跟自己的父亲在一起，知道吧？你那个好的父亲，要记得好的父亲哦，不是那个天天吓你的父亲哦，是那个好父亲，对不对？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怎样？很安心，很满足，对不对？ 很稳妥。就是他没有那个 跟神同在的那一个实在的生命，知道吧？所以尼哥底母的重点就是他没有见神的果，没有跟上帝同在，所以他就问耶稣了。那耶稣跟他讲的，记得人就是一直讲我要怎么活，活不好重新活， 这是人能做的，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讲重生，你要有个新的生命，是借着水跟圣灵生的，让我们这个死了很久的生命重新长筋长肉长皮，重新有灵，知道吧？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就是相信上帝做的。上帝做什么？很多事最要紧的，把他的独生子怎样给我赏赐，所以它是一个礼物。所以礼物你只能凭信心拿。信心是什么？就是把我自己全然给他，把他全然的拿进来。那因为他真的在我里面，所以他就跟我怎样同在，知道吧？你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耶稣就跟你什么同在。所以又回到尼哥底母最要紧的话，你就同在。以前为什么没有同在？因为我们是活在罪中，被定罪的，知道吗？所以上帝的孩子不能，上帝不能跟我们同在。现在我们跟他同在了，因为他已经把他儿子完全怎样给我，给我。好，先停一下，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哥像那种有长辈，他是小时候有受洗，是他就后来就。
我们跟神祷告，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你原来有这样的恩典给他，求你，求你让你所拣选的一个也不失落，跟上帝求恩典。这个哈，我个人是认为他们应该讲了很长的话，只是你写的人不能写那么多，知道吧？因为它不是一个书记哈。还有你要知道，以前要写东西不简单，知道吧？不像我们现在电脑打一打，错了delete掉重新打，知道吧？以前要写在什么？羊皮纸上，那你会怎样？很精简。你看我们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写诗？因为用最少的字描述最多的意思，知道吗？文言文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年轻人说读这干嘛，我说你要去思想以前人的智慧，知道吧？用最少的字去描述什么最深的情境，对不对？所以小桥流水人家几个字？六个字。情境是什么？
一幅画。
一幅画很丰富，对不对？你说小桥啊，就小的桥，流水，那你就难过了，知道吧？对不对？你用最少的字去描写那个很丰富的内涵，所以这个圣经是这样，你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我们稍微要有一点去思想跟体会，因为他用最少的字去描写那个内涵。
然后你刚刚前面。第二章后面那边，那个犹太人他说你既做这些事，那犹太人没有讲拆毁，耶稣回答很厉，他说你不拆毁，
对，
所以耶稣讲话也蛮厉的。
耶稣都是讲那个实际的，你们这样做事实上把那个殿已经怎样拆掉了，对，对，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做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的教会大家在一起不让上帝的名被高举，我们就把教会怎样拆毁，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就把教会怎样拆毁，对不对？我们不讲上帝的话，我们就把上教会怎样拆毁，对，这些都是我们要提醒的。
那十三节他想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坐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从天降下，但是他那时候他在世上，他那时候没有在天，所以这样有点，就是好像他感觉上是他同时在人间，也同时在天上。
这个圣经有很多层面去看事情，比如说没有人升过天，那你可以说不会啊， 以诺被神取去了，对不对？以利亚也怎样升天，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表达的重点啊，是讲那一位是一个在原来就属天的那一位。所以他如果你说哎不会啊，耶稣啊，这个以利亚也升天了，对不对？没有人上过天以外，以利亚上去了，对不对？摩西呢？变相山上摩西也出来了，对不对？你说摩西在哪里？所以耶稣在强调有一个，那真正的在神国里面，那一位掌权的那一位，实在的那一位。所以耶稣，所以从这样子第三章到这边，我们就可以体会为什么一定要信靠耶稣，因为他有这些都不是人能够取代的，知道吧？我在说人只能叫你重活，人只能叫你告诉你应当怎么做，这些人都可以说，人也可以努力去，但重点是没有改变那个生命的本相，知道吧？外在可以改，本相没有改，本相我们还是活在最底下的生命，没有改，还是肉身的生命。所以对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要提醒自己，如果我们受了这个生命，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显现出这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然后属灵的生命在整段话里面有一个东西耶稣没有讲，就是如果我们不被定罪，这是一个非常平安的生命，知道吧？非常安稳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平安，就是我今天在世上或许会在软弱，或许会在有很多的跌跌撞撞，但我可以有平安，知道吗？或许我在世上不尽如人意，对不对？但是不被定罪还有一个很要紧，是将来我在上帝面前我是安稳的，我是和平安的，我是跟上帝和谐的，这是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人常常要思想说我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难处啊？我还是有什么样的亏欠，我还是有什么样，还有我表现是怎样，我是怎样。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都交在上帝的手中，按照上帝的恩我们就去活。那今生每一个人所遭遇都不会一样，但到最后我仍然在上帝面前是平安的，是安稳的，是在当中是带来一个很美的祥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借着约翰福音上面的话，我们继续的思想你来到世上，你要人得着的是什么？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想跟我们同在，我们需要有一个你的生命来经历你的同在，我们要一个从你来的生命，我们才经历到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主啊，你何等样的在当中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一个永生的实在。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请你保守我们在很多的思念当中来体会你的用心，来体会你的爱，来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那样的一个眷顾跟引领。感谢主，我们就恭敬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愿你的保守赐福都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都在你的里面欢喜。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